TFM IR秀，让你熟知时下热门话题，紧跟潮流动态，永不落伍。
TFM IRC 话题讨论 Good morning， 你好，我是 Elina。 2022年的这个雇佣修订法令哦，其实在去年9月1号就正式生效了嘛。其实马来西亚呢也迈出了一大步，为女性员工啊带来一项非常重要的变革，也就是有薪产假呢是从原本的90天增至98天的。那同时我们也看到啊，男性也是享有了7天的有薪陪产假的。这个备受瞩目的政策呢，其实至今哦，在社会上对于女性员工的福利也好啊，还是职业发展，依然呢就是产生非常热烈的讨论的。这个小时 TFM马阿秀呢，有沙拉越人联党中央妇女组主席许德婉呢，跟我们聊一聊这个课题。早安，德婉。
早安。
这样，德婉，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其实，在马来西亚，女性的这个产假期间呢、啊，是否普遍受到雇主和同事的理解和支持呢？为什么？
我是觉得说，这个只是个人意见啦，因为我们没有做 survey， 所以我们也不懂啊，所以应该是以就是说以公司而定吧。那么，如果是这个公司平常就很注重这些 maternity leave 的啊，或者是一些女性的活动呢，我相信这一个是一个受欢迎的，然后也是一个健康或者是说让更多同事啊知道说哦，原来我们有这样子的。你刚才也有讲说不一定是女生嘛，所以甚至是男生他可以请七天的假，七天的假是 consecutive 啦，就是说一定要连续下去的，不可以说我今天请一天，然后明跳了三天之后再请一天，等于七天，不是这样子，他是要接下去的那种。对我来说，可能有些公司我们不懂，当然我觉得是会有的，一些公司可能就觉得这个新闻不好，这个东西弄到公司可能会有很大的损失。不过普遍上我觉得只要有你同事的你同事多的这一个，那么这个雇主这个业主也应该是会同意的。毕竟现在的社会，我会觉得说你要请一个有经验的或者是请一个你信任的也不是这么容易。那么我们就不能够因为长假或者是说因为这是很多女性必经之路嘛，
对，
那不可能因为她人生就有了这一个就放弃了职业，或者是说这个公司为了这个几个星期没有了这个员工就把他辞退。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对很多员工来说都是其实就是一个 support， 应该是被看好的，被欢迎的，被接受的。
其实还是要看雇主怎么样去想啦，就是雇主的理解和支持呢还是非常的重要的。
TFM IRCU 和你一起畅聊城中热门话题，赶紧 WhatsApp 到013-837-1027讨论吧。 TFM。
那其实对于没有跟随这些政策的雇主啦，是否会遭受到对付呢？
就是一样的，就是我们讲的，如果是沙拉瓦的话，我们有叫做 Labor Ordinance， 所以也是马来西亚就有 Labor Law， 所以这些都是一样的。反正不只是说 Maternity Leave 或者 Paternity， 任何的 Labor Law， 如果是你做的不对的话，其实都是一样的，会受到处罚。所以这个也是一样的，所以任何的这个 Labor Law，不只是只有说怀孕啊需要有产假这样的东西，其实任何的 labor law 都是会受到政府的处罚的。
所以其实对于没有跟随政策的一些雇主来说，他们不管是什么样的情况下，不管是有薪产假也好，或者是其他就是在这个劳工法令以下就是被保护的所有这些条款呢，其实如果他不符合一样会就是遭受到对付的，对吧？
对，所以它是一样的，因为它已经成为一个 labor law。
TFM I Ask You 今天要问些什么呢？
Good morning， 你好，我是 Elina， 你在收听的是 TFM I Ask You。 这个小时由沙拉越人联党中央妇女组主席许德婉跟我们聊一聊产假的这个考验哦。因为我们这有薪产假呢就从90天增至98天了嘛，其实很多职场的歧视呢也导致说女性不敢休产假的，进而呢就导致生育率下降嘛。你对于这样的现象有什么看法呢？
我是会觉得说其实现在我那天也有读了好多篇的这个属于为什么现在我们的人口都在降嘛，甚至很多国家现在提倡多一个孩子而给了很多的福利。
对，
那最重要的原因其实不是在于经济情况，而是在于时间，也不是在于怕说公司会辞退他或者是万一没有工，其实最重要的是这个女性跟这对夫妻他们对于时间的看法。因为毕竟你要养育一个孩子，不是说只有产假98天就这样多，而是说你要养一个孩子，或者是你要培养一个就是一个人嘛，那他是属于一个二十几年甚至是属于一生人的事情。那现在的很多夫妻的思想其实就是觉得自己没有这样的时间，没有这样的精力，所以时间其实是最大的问题。因为毕竟孩子到了一个阶段是要上课的，孩子到一个阶段是要有人照顾的，所以不是在于生不生这么一个简单， 就是他其实是在一个人生中的时间，你到底有没有时间陪这个孩子？你到底有没有时间去培养这个孩子？有没有时间上课、下课、课外活动？啊，照顾这个孩子可能会牺牲了你一些可能创业的时间，所以因为这些种种的原因，导致了这个人口下降了。这个人口下降也不是只有某种种族，它是 across the board。国家经济开始进步了，国家开始进步了，那么就会面对这个问题，因为做工的人也多了，时间放在工作上的话呢，那么时间就是跟孩子的时间就少了嘛。人口方面不是考虑到说金钱啊，或者是怕休假的时候被辞退了。而是因为他们考虑到长远的时间啊，可能不能够给这个孩子更多的时间，而决定不生，所以那个才是最大的问题，那个才是可能，如果是这个国家，我们就说我们或者是任何国家想要考虑怎么样增加人口的话，那么孩子的时间跟父母的时间怎么样得到平衡，这个是一个长远的啦，是不是一个长假的问题，这是一个很长远的问题，对于人口增加，除了经济。啊，最重要的是时间。那么时间的话呢，就是工作时间。那怎样去平衡所有员工的工作时间跟孩子的时间？那可能如果我们能够想到，或者可能很多国家面对这同样的问题，能够想到的话，那可能啊，世界人口才会有所改善呢。
所以其实基本上呢，是生育率下降的这个趋势，其实也不完全是因为可能职场的一些歧视导致说那些女性不敢休产假的，可能很多方面都是因为两夫妻彼此之间的一些看法啊，甚至是一些对孩子的一些想法啦、心态。
TFM IRCU 让你熟知时下热门话题，紧跟潮流动态，永不落伍。
那其实从于女性的这个角度来看啦，其实对于未来的这个产假政策，你觉得他们会有哪些建议或者是期望呢？
其实3号月应该是 Labor Ordinance，应该是今年8月的时候才会 effective 啦，那么才会 gazette 的。有什么修改？大多数的 recommendation，如果你看的话啦，就是医生啊，或者是一些 lawyers 啊，他们都是觉得是12个星期。那么12个星期的话，我们在98天其实差不多在那一个，就是已经超过了好多 recommendation 的这个产假的 recommendation 了。所以我觉得98天这个应该是属于蛮不错的一个待遇了。
这样的话，你觉得有什么需要改进的这些方面吗？就是可能这个有薪产假，你觉得可能98天还不够，需要延长吗？
个人现在认为是因为大多数的医生啊，或者是这个 labor laws 的 expert 啊，他们是会觉得说12个星期。其实是一个很 optimum 的这个产假了。那么再多的话，我是觉得现在这个98天是一个蛮恰当的这个时间啦。那如果要加长的话，可能就是属于那种 optional 的，就是说因人而异啦。就像如果是一些剖腹产的这种女性，就是我们讲的 recovery periods，会比这些自然生产的女生更久一点，所以她就可能就需要更长的时间去恢复。所以呢，可能这一种剖腹产的。他就可以有一些 optional 的这种产假，可以申请休更长的产假。那我是觉得是这样子的。到目前来讲，我是觉得98天是一个蛮好的数目啦，就是说已经是 recommended 的这个属于一些医生 recommended，觉得说这98天是一个蛮适合的号码，蛮适合的这个休假的长度。
TFM IRCU 和你一起畅聊城中热门话题，赶紧 WhatsApp 到013-837-1027讨论吧。
德婉，除了刚才你所提到的啦，那这个方面呢，有什么需要改进的吗？就是可以更好的去支持女性还有家庭。
那除了这些之外呢，我会觉得说我通常也提倡，现在也很多公司在提倡，就是我们的 flexible working hours，就是说你可以更多公司，因为很多公司现在已经有了，可是就是还是需要的，就是很 flexible 的，只要工作完成，那么你就可以可能回家了，或者是可以选择一个星期去公司几天。或者是完全是属于在家里工作的，那么这个母亲啊，这个父亲可能可以更能够兼顾到孩子，或者是更能够在小孩子比较小的这个年龄上，这个时间呢，需要更多父母的照顾的时候呢，留在家里，尤其是一些雇主可以自己在家，因为我们就是说政府是没有阻止的，如果是这个做生意的老板啊，这些能够给一些夫妻更好的待遇。或者是就是说有一些什么其他的 benefit，medical benefit 啊这些，让这个新的爸爸妈妈呢，生活会过得更好一点，更没有压力了一点，那我们才能够说你在家里做得好，其实你工作也会做得好。我觉得最重要要提倡的是怎么样从工作跟就是倒回去讲，怎么样工作跟家庭得到一个平衡。 flexible working hour 是我觉得应该要去提倡的啦。因为这样公司其实没有受到损失，它可能还是一样40个小时一个星期，只是说它时间上面可能会不一样一点啊，这样子。
所以其实在这个方面还是要懂得去有弹性的去做一些变化啦，就这样的话呢，才能够更好的去支持一些女性，甚至是一些家庭嘛。毕竟我相信现在的那些男性、女性也好啊，都是需要去兼顾家庭的嘛。不过呢，同时他们也是需要希望把这个工作做好啊，但是可能也会顾虑到这些，可能就可能另一方面就不小心就导致说这个生育率有这种下降的情况，因为担心说自己没有办法去平衡嘛。
TFM 阿秀今天要问些什么呢？
在结束这个访问之前，德万，你有什么想要呼吁或是补充的吗？
我那一天其实我有一些朋友嘛，就讨论到说，到底是先成家才立业，还是先立业才成家？华人啦，就是成家立业嘛。所
对。
以你如果是以这一个成语来看的话，其实成家是一件很重要的啊，就是在我们生命中是很重要的。你成家，你家庭稳定了，那你事业才会上升。那同样的道理，我会觉得说，这个 maternity leave 啊，paternity 它只是其中的一个部分，它最重要的是我们家庭会不会幸福，家庭会不会美满，家里会不会给这一个人带来精神上的压力，因为它对于一个事业，不管是你被辞退也好啊，那么它也是只是暂时的，最重要的是家庭，因为那一个是你长久的，这一生人可能就是你的家人的那种，所以那一个是更重要的。那么如果是以这一个华人的成语来讲的话呢，我们先成家才立业，那 maternity leave paternity leave 就是只是其中的一个部分，还有好多，比如我讲的刚才讲的 flexible working hours 这些都是很重要的，当然还可以有很多。那这个不只是老板在想，我们自己本身也是要就是很注重这一点，在心灵上啊，或者家里的这个活动上面啊，有更多的一些自己很自动自发的去做的这些东西。社会上的问题，可能 policy 方面就是说正在改变，去做很多调整，来慢慢的让人更有能够时间找到平衡点。那么在自己的这个，我是觉得我呼吁一些女性。或者是呼吁一些夫妻也是同样的啊，要记得我们的成家立业要有家里的，要把这个家放在第一位。同这个的话呢，那你才会有心的去发展你的事业啊，是这样子想的啦。我是希望大家都跟大家一起共勉这个成家立业的这个成语，家庭好，那么你出去外面你工作方面注意好，这样子。
是真的，确实很真实的一个例子啦。我觉得，如果我们是利用"成家立业"这个成语的话，毕竟有时候呢，我们也是会担心说会被这种辞退的一些问题呀，可能我们顾虑过多了。就是有时候啊，雇主在这个方面也是要稍微的去留意一下啦。我觉得照顾女性的员工呢，还有就是男性的这个福利方面啦，就是尤其是在可能产假的这个方面啦，难免都会遇到一些考验的。他们会担心说可能会影响他们的一些生产等等的。不过呢，还是要有一定的这一个考量，这样的话呢，其实他们把自己的家庭照顾好了之后呢，他们其实在工作方面呢，我相信你可以表现得非常的好的。就非常感谢德婉呢，就是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其实从不同的角度，我们可以看到产假呢只是一小部分啊，其实影响更多的呢，可能就是其他的一些环境因素啊、背景因素啊，甚至是可能经济因素都会影响到的。就非常感谢德婉。
Thank you.